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在我们印第安纳州的州府 Indianapolis 有一个被称为全美十大制药公司之一的礼来公司，礼来制药公司。那该公司研发的产品，除了1940年代世界上第一种抗生素，知道是什么吗？青霉素。那在1950年代，相继又推出了挽救无数人性命的强效的万古霉素，还有广谱的红霉素等抗感染的注射药物。那更是在1980年代再次研发出了2个世界第一的药物，一个呢是在糖尿病领域取得重大突破的世界上第一个人工基因合成的人胰岛素优必林。另外一个呢，世界第一的，就是用于抑郁症治疗的药物的新辛类，当时是首个推出的风靡全球的著名的产品，尤其在现在在中国大陆非常风靡，叫什么？百优解。那它这个百优解的一个参与的重要的一个研发的人呢，是一位出生于香港，在台湾大学毕业之后来美国深造的华裔的学者，叫汪大卫。我们对还是华裔对这个人类有不少的贡献。那除了百优解，有另外一家美国纽约的也是十大制药厂之一，辉瑞制药公司。于1991年研发推出的，在目前美国销售量占第一位的，主要用于治疗成人的重度抑郁症的药物，叫佐洛夫。那目前在美国销售量占第二的，是强力抗抑郁症的药物，叫喜普妙。是起源于欧洲的丹麦，也就是2003年之后在美国蓬勃发展的位于芝加哥的岭北制药公司所研制的。那提到这些抗抑郁症的药物，佐洛夫也好，喜普妙也好，百优解也好，还有其他相继花费了巨额资金研发出的针对各种重症的抑郁障碍治疗的药物，但是面对美国自2000年以来上升了30%的自杀率，这些药物显得是那样的无助。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本月初发布的报告显示说，1999年以来，全美自杀率上升了30%。那仅在2016年，全美国就有45000人死于自杀，平均也就是等于大约12分钟，美国就有一个人自杀。那 CDC 推出这份报告呢，或许是针对于本月初美国有2位名人，一个是时尚设计师，对，凯特·斯佩德。和美国 CNN 的一个著名的美食节目主持人安东尼·波登，他们两个人在本月初相继自杀，所以 CDC 回应呢，出台了这个长期的调研的结果。那我们简单了解一下，凯特·斯贝德和她丈夫呢，是1993年在纽约共同创立的手提包啊、香水呀、等奢侈品牌的公司。那它的产品呢是风靡全球啊，特别是在去年，也就是2017年5月份，刚刚被那个很有名的排第一的 Coach USA 公司以24美元的高价收购了，24亿。哎，你看少一个字儿都怕人。嘿嘿。24亿， 而身为名厨与美食鉴赏家的安东尼·波登，他是从2005年开始在美国旅行电视网主持自己的节目，就波登不设限，他走访世界各地，寻找当地的风味美食。2013年开始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主持，就是 CNN 主持王牌节目《全球旅游美食》系列纪录片。安东尼波登未知之旅就是这个，收视率非常高。这是他在越南访问期间，刚好是奥巴马去那里访问，他们两个就在小饭馆里边对吹。那他所做的那个在 CNN 做的这个系列的纪录片，前后已经获得了5个美国的电视大奖，就是艾美大奖。另外还有一位被世界无数影迷所爱戴的美国影视喜剧大师罗宾·威廉姆斯，因罹患严重的抑郁症，于4年前的2014年8月11日在加州的家中自杀。那这些无论是在名或者在利方面，都达到了世界巅峰的佼佼者，何以走上了自绝于这个世界的道路？或许他们各自都有着我们常人难以想象的难言之隐，或许是在他们生命的旅途中找不到可安息的地方。所以今天呢，就借着诗篇127篇1到5节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个主题，就是属灵生命旅途中的安息。那其实今天的经文，刚才大家读了，是在提醒我们，在问我们自己一个既是很大，也是很普通、很小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人生在世追求的是什么？在追求中，我们依靠的是什么？那首先，我们就从诗篇127篇1到2节的经文，与以色列民一起来思想徒劳无功之建造的枉然所得。我们先来看诗篇127篇1节的经文：所罗门上行之时，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哇，这是一首非常非常一段非常非常大家耳熟能详的经文。那从第1节经文，这里有2个词组，一个是建造房屋，再一个呢是看守城池。从这2个词组呢，就可以令我们想到以色列历史中2段最重要的历史的情景。首先呢，因为开始的时候标题"所罗门上行之时"，然后第1节这里马上又提到了建造房屋，所以呢就很容易令人联想到所罗门建造圣殿的历史。那在前面的几讲中，我们回顾过以色列民大约是在主前1210年，有摩西的接班人约书亚带领他们进入迦南200年之后，也就是主前的1010年，大卫呢继扫罗之后坐上了以色列王国的国王的位置。他有心为耶和华建造圣殿，但是呢，上帝拒绝了他的打算，而是应许他的儿子所罗门接替他的王位之后，开始建造耶和华的圣殿。那所罗门王从主前970年接替王位之后的第4年开始，花了大约7年的时间，于主前959年在耶路撒冷圣城将圣殿建造完工。那我们再仔细想一想，建造房屋，房屋这个词儿，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词呢，具有多重的含义。一个呢是房屋住处地方储藏室，还有呢 它可以描述家庭、家族、家务事儿，包括家中的人和财产。另外呢，还有省电的意思。所以，借由建造房屋、看守城池这两个词组，也更容易令想到以色列民被掳回归、重建的那个时候的情景。我们来回忆一下，《尼希米记》6章前面一些经文：参巴拉、多比亚、击善和其他仇敌听说我们已经修完城墙，连一个缺口也不剩，其实还没有在进口处安置城门呢。那参巴拉和击善给我一封公文，建议我在阿诺平原的一个村庄跟他们会面，这是他们的计谋，想要害我。那后来，参巴拉派他的仆人给我第5封公文，这是一封没有封口的信，就是故意要让这个信公开。他们想要恐吓我们，使工作停顿。我祈祷说：“上帝啊，求你使我坚强。”那经过52天的工作，整个城墙在以路月25日完工了。我们周围的邻国那些敌人听到了，觉得很丢脸，因为每个人都知道这工程的完成是由于上帝的帮助。这是回归的时候，被掳回归的时候。我们再看下边《尼希米记》7章1到3节的经文。现在城墙已经修建好，城门也安置好了，圣殿守卫、师班队员和其他立位人的工作也都指派妥当。于是我派2个人监督管理耶路撒冷城的事，他们是我的兄弟哈纳尼和城堡的司令官哈纳尼亚。哈纳尼亚是个可靠、敬畏上帝的人。没有人比得上他。我吩咐他们，清晨天没大亮以前不可离开耶路撒冷的城门，晚上在太阳下山守卫离开岗位以前要关门上叉。我也吩咐他们要从耶路撒冷居民中指派守卫的人员，一部分人看守特定的地点，其余的就在自己住屋的周围地区来巡逻。所以被掳回归那段历史，对以色列民来讲，可以说是刻骨铭心的记忆。那想请问弟兄姐妹们，以色列民对被掳回归刻骨铭心，他们记忆的是什么？是什么？其实回答这个问题或许比较容易，但是真正从我们内心里边接受这个问题是比较困难的，尤其是对我们生长在东南亚地区的华裔背景的人群而言，尤其困难。因为中国大陆以及东南亚地区许多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遭受了日本帝国军队的侵略，那直到日本投降了70多年的今天。我们看一看中国大陆的影视作品中有关抗日的剧情，依然是热门的题材。而且就在3年前，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大型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阅兵仪式上，习大大对纪念那段历史的意义所下的定义是什么？我们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就是要怎么样？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而且呢，你看在新华社他们的专门的网站上说，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所以在那种面对侵略者，中华儿女不屈不挠、浴血奋战，为民族独立而战，为保卫世界和平而战，口号那么大啊，铸就了战争历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等等，这些斗志昂扬、激情万丈的氛围熏陶下生活的我们，何以能够容易理解并接受圣经中所记载的？以色列民，他们遭受国破家亡、流离失所、被掳70年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得罪了上帝。 而需要认罪悔改，这样一个道理。我们从内心深处，我相信很难接受。这种刻骨铭心的对战争、对创伤的那种记忆，所以更谈何理解在以色列民被掳回归之后所面临的荒芜、衰败、残垣断壁的家园？那就在他们先是着手重建圣殿，却因着外邦人的非议阻挠，被迫停下来，无奈他们转身恢复各自的小家园。修盖房屋呀，打理庄稼呀，果园的牲畜呢？结果怎么样呢？他们艰苦卓绝，含辛茹苦的花了15年的时间，换来的却是经济的衰落、通货膨胀，举国上下一派贫困潦倒的景象。这些都是他们亲身所经历过的。刻骨铭心的记忆，记忆什么呀，弟兄姐妹们？从以色列民他们刻骨铭心的记忆说，唯有对耶和华上帝存敬畏的心，遵从耶和华上帝的命令去行去做，否则怎么样啊？我们这位上帝，我们所信的上帝，他既可以赐福，更可以使风不调、雨不顺。我们再次回忆一下《哈该书》1章9到11节的经文：你们盼望多得，看到所得的缺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去。你挣了那么多钱，我吹去，多少亿呀？不是24美金啊，24个亿。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店荒凉，你们个人却只为自己的房屋奔走。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因为你们的缘故，天不降甘露，地不出土产。我命令干旱临到土地、山冈、五谷、新酒、新油和地上的出产，也临到人和牲畜，以及一切人手劳碌得来的。所以，古代以色列民按照旧约律法规定，每年3次上耶路撒冷圣殿朝见耶和华上帝的时候，他们回顾被掳回归的经历，诵读圣经中的记载，特别是读到尼希米记7章4节这段经文的时候，城市广大，其中的民却稀少，房屋还没有建造。那紧接着呢，就由利未人组成的诗班就会高声的颂唱出诗，也就是127篇的主题。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我们看另外一个译本：假如不是上主兴工动土，瓦工们只是在白白忙碌。要不是上主保护城池，卫兵们岂不是白白的警醒守护吗？所以紧接着诗班继续唱出第二节，诗篇127篇：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所以大家注意第二节经文，这里耶和华所亲爱的这个词儿，在撒母耳记下12章25节中，耶和华上帝借着先知拿单赐给大卫王和妻子拔示巴所生的儿子一个名字，叫耶底底亚，也就是所罗门的意思。那这个耶底底亚的含义呢，就是耶和华所挚爱的。他在旧约圣经中仅只出现了一次，那这个耶底底亚，也就是所罗门，就是从诗篇127篇第二节经文这里的“耶和华所亲爱的”这个词儿所延伸出来的。所以提到耶和华所亲爱的， 耶底底亚、所罗门。那这位以色列联合王国的第三任，也是最后一任国王，安然睡觉。那最容易令我们联想到哪一段经文呢？想到什么呀？想到什么，弟兄姐妹们？所罗门安然睡觉，他在梦中向上帝求什么？求智慧。对了，我们来看看《列王记上》3:5-10，在基遍夜间梦中，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所罗门说：“你仆人。”我父亲大卫用诚实、公义、正直的心行在你面前，你就向他大施恩典，又为他存留大恩，赐他一个儿子，坐在他的位上，正如今日一样。耶和华我的上帝啊，如今你是仆人，接续我父亲大卫做王，但我是幼童，不知道怎样出入。仆人住在你所拣选的民中，这民是多得不可胜数，所以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民，能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所罗门因为求这事就蒙主喜悦，上帝对他说：“你既然求这事，不为自己求寿、求富，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单求智慧，可以听颂，我就应允你所求的，赐你聪明智慧，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向你的，在你以后也没有向你的，你所没有求的，我也赐给你。”就是富足尊荣，是你在世的日子，列王中没有一个能比你的。哇！在我们自己的生命中，我们有没有经历过为了工作、为了学习、为了家事，或者是为了生计，日夜操心却效果不佳？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结果搞得我们是茶饭不思，夜不能寐。那诗篇第127篇2节这里却说：“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息，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那经文在此是不是提倡我们，或者是不是不提倡我们早睡早起、辛勤工作呀？是不是？吃劳碌得来的饭，为什么就是枉然、徒劳无益啊？弟兄姐妹们。那有人说，这段经文是再次警告我们说，不要工作过度、焦虑、疲劳。同意吗？还有人说，经文是在提醒我们说，工作必须是我们所享受的赐福，是从上头来的，不要把工作是看成我们不得不忍受的那种重担。其实第二节经文中。这个枉然、虚妄或者是无价值这个词所强调的，它不在于勤劳做工与否，在于什么呀，弟兄姐妹们？关键点在于后边那一句经文：“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什么意思啊？关键在于人与上帝的关系。所以诗篇127篇第2节经文是在向我们宣告一个伟大的真理：上帝的赐福在于人和他的关系，而不在于人如何的耗费我们的体力。所以前不久有一位未信主的姐妹同师母交谈，她说。谈到他自己个人身体的需要时候，他埋怨说：“他说我看了医生，也吃了药，又多次请你们祷告，时间这么久了，没有一点果效。上帝不爱我。”结果师母就反问他一句说：“那你爱上帝吗？”这位姐妹把头低下。一声不吭。你们清晨早起，深夜回家，劳碌吃饭，本是枉然。的确，耶和华所爱的人，睡觉 仍得供应。就像所罗门王一样，耶和华所爱的人，居然在睡梦中得到上帝赐下超出他所求所想的部分。你所没有求的，我也赐给你，就是富足、尊荣。哎，所以我们再看一个中文翻译的版本，就会帮助我们更进一步对诗篇127篇2节经文的体会。牧灵诗本，你们起早摸黑，不敢休息，仔细盘算怎样赚钱果腹。然而天主赐喜爱的人高枕无忧。我在读这一段的时候，我在仔细的嚼，是那么的睿智，写的是那么的好。仔细盘算，你看起早摸黑，不敢休息，仔细盘算怎样赚钱果腹。然而天父，天主赐喜爱的人怎么样呢？高枕无忧哎。那前面我们提到，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的"房屋"这个词的时候，了解到这个词的含义，有家庭，包括家庭等等人和财产。那我们再看看"建造"这个词儿，它除了建造、重建、建立的意思之外呢，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含义。就是被建立，他的意思是被不孕的妻子借着妾所生的儿子成为一家之母。我们看创世纪16章第2节，撒来对亚伯兰说："耶和华是我不能生育，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他得孩子。"那得孩子的原来的意思就是被建立。亚伯兰听从了撒来的话，哎，在他下边的拉结，创世纪30章第3节，拉结说："有我的使女比拉在这里，你可以与她同房，使她生子在我膝下，我便因她也得孩子，也就是被建立。"所以，当我们拿到圣经，翻开诗篇127篇，你读的时候，若不是耶和华建造，若不是耶和华看守，怎么能后边这个？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能搭起钩来联系起来呢？就在这里，这个被建造。所以更为奇妙的是呢，就是由第一阶的这个建造、这个重建、这个建立、被建立这个词呢，它衍生出来另外的一个词，就是儿女，出现在接下来的第3节的经文中。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这样定的2个小标题：诗篇127篇1到1节，徒劳无功之建造的枉然所得，智慧敬虔之儿女的平安福分。后边的3到5节，建造和儿女是有联系的。这个"儿女"这个词儿，就是出于这个被建立，就是建造。我们来看诗篇127篇第3节，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所以在以色列民他们的观念中，耶和华上帝所爱的人，在安然睡眠之中，他的需求就已经得到了满足，包括受孕的赐福。所以在犹太人的习俗中，家庭喜得贵子的感恩聚会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呢，就是诵读诗篇127篇。那我们来看一段刚刚提到的拉结求雅各被建立的经文前面的部分，也就是创世纪30章1到2节。拉结见自己不给雅各生子，就嫉妒他姐姐，对雅各说："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死了。"雅各向拉结生气说："叫你不育的是上帝，我岂能代替他做主呢？"所以，请问弟兄姐妹们，那经文再次描述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那我们所生养的儿女的所有权 归于谁呀、啊？归于谁呀、啊？我们来看看"产业"，"产业"这个词的含义，还有产业、基业、业分，上帝所分派、所拣选的。我们再看另外一个版本的第三节，子女是来自天主的礼物，腹中的胎儿是他给的奖赏。所以，许许多多弟兄姐妹知道，就在今天，没有孩子的时候，就切切的祷告啊，求上帝给自己赐下这个产业，给分派，给拣选。这儿女是耶和华上帝所赐的礼物，尤其是在被掳回归时期，那个时候人口稀少。刚才读了圣经，他们前后三次回归，那人数加起来大约也只有5万人左右。所以儿女是犹太人的福气，已经成为他们的传统。我记得2014年我们去大瀑布那儿，看到哇。好几个传统的以色列家庭，他们一看到底下的穗子，看到他们那个帽子后边的年轻轻的后边，一哆来咪发嗦拉西，在他们的脑子中，在他们的观念中，儿女是耶和华上帝所赐的福分。那今天作为耶稣基督的信徒，我们。怎样像看守城池一样，守住我们的家庭，守住我们的儿女？怎样这样做呢？其实圣经里面很清清楚楚的，在箴言里面讲的教养儿童怎么样，弟兄姐妹们，使他走当行的路，就是到老也不偏离。就像接下来的第四、第五节经文所描写的一样。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袋充满的人便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这经文在此呢，是用战争作为一种隐喻，将人在年轻时所生的儿女比拟为射击所用的那个剑。那不由得使我想起来，我在预备这个讲章的时候，就想起来前面上行之诗的开篇之诗，就是诗篇120篇中所探讨过的，你看，诗篇120篇2到4节，耶和华，求你救我脱离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诡诈的舌头啊，要给你什么呢？要拿什么加给你呢？就是勇士的利剑和罗藤木的炭火。勇士的利剑和罗藤木的炭火，用罗藤木的根烧成的上好的木炭，锻造打成。坚固锐利的箭头，可以作为勇士箭手的利刃，射向那诡诈之人。那当时大家记不记？我们也分析了，说同样，敌人也可以用备有罗藤木火那个炭火，既容易燃烧又耐燃的那个做成的那种箭头。以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发出具有攻击性力量的射击，所以勇士的利剑和罗藤木是双刃的。所以在我们进入年迈之前，上帝建造赐给我们，如同箭袋里装满了利剑一样，家中充满了儿女。在我们依靠上帝所赐的智慧看守下，使我们的家成为被上帝所爱的敬虔的堡垒呢？还是在我们执着于自己个人的能力，起早贪黑，却是枉然劳力、枉然警醒的看守之下，使我们和儿女之间成为各自独立？充满张力，互相争闹，爱发牢骚，甚至反叛、贪婪、自私的一个小群体呢？当然，如果这样问呢，当然是前者，要让我们守护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子女， 成为何等有福的见带充满的人，对吧，弟兄姐妹们？所以第五节经文最后提到城门口，其实在古代以色列民众是每日执行公平审讯的地方，所以在古代以色列，他们城门口呢就相当于我们今天法院开庭的地方。我们再体验一下，体会一下诗篇120篇4到5节：人在年轻时所生的儿子，就像战士手中的剑，这是现代中文译本。剑袋装满这种剑的人，多么有福啊！他在城门口跟仇敌争辩，不至于失败。所以在此，我再次的要向我们中间即将要生产的，或者呢孩子尚且年幼的弟兄姐妹家庭，推荐一本书，就是《被遗弃的信仰：迁徙一代为什么一走了之，以及如何引导他们回家》。我在网上搜罗了好几本，我盼望有弟兄姐妹们能去来读一读，就是我们如何面对美国目前从小在教会长大的基督徒的少年，上大学后流失率高达多少？弟兄姐妹还记得吗？80%？70%到80%。这件忧心难过的事情，我们如何面对？在去年我们教会的秋令会中，我向大家介绍了这本书。那该书的两位作者，一个是护教学家，南加州一个大学基督教世界观中心副主任亚历克斯·费克法兰，另外呢，一个是校园的牧师、护教学家、基督教机构的创办人。那他们深入调查、跟踪访问那些大学生们，那些从小在教会长大的那些青少年流失的青少年们，他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就是在我们的教会中有一个盛行的现象，大多数的人没有意识到，也就是说多半的基督徒家庭并没有在家中培养孩子的信仰。这两位作者他在书中呢，他强调说什么？他说我们并不是想责备基督徒的父母，而是想帮助基督徒父母理解长大成人的孩子们的生命的成因，带着对孩子们的盼望一起前进。那前进的保障是什么？弟兄姐妹们，就是要建立家庭祭坛，使我们的家成为基督化的家庭。所以今天的经文是将我们人生一般人毕生中所关注的三件事情，也就是我们三个生命中的里程碑陈明在我们面前。一个呢是建基立业，再一个呢是安全的看守，另外呢就是生儿育女。如何才能够不枉然劳力的建基立业，不枉然警醒的安全的看守，而成为儿女见带满满的蒙福之人？关键在于什么呀？不在于我们的没日没夜白昼的劳碌，而在于我们和上帝的关系，而在于能否成为耶和华上帝所爱的人。我们能否使我们成为一个在安息中得蒙赐福的人？这就是我们今天借着诗篇127篇1到5节的经文所引出的主题：属灵生命旅途中的安息。所以请问弟兄姐妹们，白天辛劳撒下的种子夜间会不会生长啊？会不会？会。所罗门王在夜间睡眠中，上帝在梦中向他显现，不单赐他所求的智慧，更赐给他所没有求的富足和尊荣。另外在最 开篇的创世纪中，上帝是亚当沉睡之后赐给了他什么呀？赐给了他什么呀？给他造了一个被他称之为骨中之骨、肉中之肉的配偶，帮助他。都是在睡眠中。所以弟兄姐妹们，在我们为自己的学业、事业、家庭谋划操劳中，请停一停，想一想，我们是否耶和华上帝所爱的人？我们与上帝的关系如何？愿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15章第5节的经文提醒我们，也成为我们今天正道的结束。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好不好？约翰福音15章5节，来，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阿门，阿门。